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从低头来祷告。主，你是爱，是爱的源头。主，你借着你自己教导我们何为爱。主，我们本不知道如何去爱人，但你亲自借着你自己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向我们显明了那舍己的爱。主，如今你设立了教会，叫我们在当中彼此相爱，并学会舍己的功课。愿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那基督耶稣的慈爱，叫我们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爱的教会。主，因此我们来仰望你，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走光明正确的道路，与你同行。我们就向你献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代，保罗书写这些书信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帝国它虽然是以武力征服了希腊，但是希腊的文化却征服了罗马。因此哥林多城这座城偶像林立，充满了希腊众神明的庙宇，所以在那个时候敬拜神明的仪式一定会大摆宴席。他们除了把献祭的肉烧在神明的面前，同时呢参加的人也一起吃吃喝喝，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与社交的场合。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在信主之前可能都参加过，而这类的宗教的筵席在古代的社会它的功能基本上就好像现代的餐厅一样。当他们在祭拜这些神明，他们大开筵席，而这样的一个筵席就好像现在的餐厅，所以他们在那里吃吃喝喝。刚才经文的第十节提到，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你从这句经文大概可以推断，在保罗他离开他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继续他的宣教的旅程之后，哥林多教会内有一些信徒，他们似乎又回到了过去他们参加偶像崇拜，他们这些参加这些宗教筵席的习惯。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坐在偶像的庙里面，在那边吃吃喝喝。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曾经写信询问保罗，提出他们的疑问，希望从保罗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但是这封信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现在所问的这个问题，祭偶像之物的这个问题，他实际是在问什么，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保罗在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保罗他花了三章的篇幅，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这么长的篇幅在回答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可见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先重建一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从第八章到第十章的这些经文，我们大概可以整理出四点。第一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他们放弃了多神，他们本来是拜多神的希腊众神明的，他们当他们悔改接受了独一真神的信仰之后，他们知道偶像 根本算不得什么。偶像是假的，偶像是假神，毫无能力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去庙里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偶像是假的，因为他们拜的是假神，所以我去庙里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那不是真的。所以他们参加庙里的筵席，他们不是在敬拜那不存在的假神，他们不过就像上餐厅一样，跟朋友吃饭应酬社交活动而已。这是从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知道食物不能叫神看重人，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个逻辑，偶像是假神，而真神也不在意食物的事，因为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神其实不在意的。既然基督耶稣已经释放我们得着自由，所以我无论吃什么，我在哪里吃都无关紧要。这是哥林多教会的观念，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哥林多教会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滥用了在基督里的自由，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保罗他的第九章，他以他自己不使用权柄的自由来教导哥林多教会什么叫做自由，同时呢，他也回复教会内有人对他使徒权柄的质疑。好，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在第十章里头，保罗他回到了祭偶像之物的问题，他进一步的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可能把主的筵席跟偶像的筵席混为一谈，这导致了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危机。本来他们在拜希腊神明的，现在只是换成拜什么？基督耶稣，把基督耶稣当成另外一个偶像来拜。所以你可以从这四点，可以从这四点里头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这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是哥林多教会内部有两批人，一批他们自称为是有知识的人，也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很属灵的人，另外一批呢是所谓良心软弱的人。这两批人对吃祭偶像之物有不同的认知，而有知识的人他们自以为的行为对他人造成影响，造成了良心软弱的人犯罪跌倒。因此保罗他答复哥林多教会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是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呢，他也为自己使徒的权柄在申辩，为了要使他的教导更具正当性。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爱的行为，两点大纲。第一点，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爱能造就人。第二点，知识使人沉沦，唯爱不绊倒人。第一点，知识使人自大，唯爱能造就人。我们都有知识，刚才我们读到经文的第一节，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知识。保罗他引用了哥林多教会的口号，我们都有知识，是哥林多教会那些自以为很属灵自以为很智慧的人他们所高喊的口号，我们都有智慧。他们认为自己有知识，怎样的知识呢？就是第四到第六节所讲到的这个知识。他们认识到偶像根本算不得什么，这些偶像在世上有许多的称号，我们知道希腊神明他们有太阳神，有死神，有爱神，有酒神，有各种不同神明的称号，有生命之主，有光明之主，有黑暗之主，有各种主称号，他 他们拜很多神，他们拜很多的主。但是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发现，哦，原来这一切都是虚构的，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没有许多的神，只有独一的真神，再也没有别神。上帝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我们是为他而活的。他们明白过来了，他们也知道没有许多的主，只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借着他创造万物，而我们是靠着他得到生命的。这个就是哥林多人他们说我们都有知识，就是这个知识，他们说我们都有。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下，基督徒要不要有这种知识？要不要？要。基督徒要有这种知识，要有这种认识，上帝是独一真神，基督耶稣是独一的主，我们要有这种知识。要。正如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知识。保罗他并没有说不要知识，保罗并没有说他不要知识，我只要爱，没有，保罗并没有这样讲。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但是要小心，保罗提醒的，没有爱的知识只会显出骄傲，没有知识的爱会带来伤害。弟兄姐妹要清楚，没有爱的知识是冷冰冰的、冷酷的，只会带来骄傲、自高自大。但是没有知识的爱呢，它会带来伤害的。你以为你在爱人，其实你不是来自于神的爱，你的爱是会伤人的。所以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根据目前圣经最早的抄本，我们后来发现了埃及草本最早的一个抄本，它的经文原来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人以为已经得到完全的知识，可是却没有爱，这人就仍旧不知道他们所应当知道的。但是如果有人懂得爱，有人去爱，这个人就是真的得到完全的知识了，或者说这个人就被神承认他是有知识的。弟兄姐妹明白这句话吗？如果有人说我已经得到知识了，可是他却不懂得爱人，其实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知识。可是如果他懂得爱人，那就代表他已经得到了那真知识，那个认识上帝的知识了。所以换句话讲，自以为有知识的人却不懂得以爱待人，就代表他对知识还认识不清。反之，能够懂得以爱待人的，就代表的他已经得到那个知识了。所以圣经里头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满脑子知识，可是呢他却没有爱人的能力，他们能说却怎样，不能行。所以保罗他在一开始第一节他就打破了哥林多教会对知识的着迷，因为基督徒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知识，基督徒行事为人是凭着爱。保罗他所关心的是哥林多教会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他们有没有用爱心来对待那些没有这等知识的人。对过去某些哥林多人来说，他们敬拜许多的神，他们敬拜许多的主，对哥林多的人来讲，那是他们过去生命的经历，那也是他们生命很真实的经历，在他们还没信主之前。现在他们即使已经归信耶稣了， 即使你可以告诉他们偶像是虚幻的，过去你们所拜的都是假的，但是他们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已经内化到他们的意识，内化到他们的情感里头了，所以到了一种地步，使得与偶像的关联无法轻易断绝。这就是保罗在后面第七节经文里头所讲的，没有这等知识的人，他们拜惯了偶像，他们良心软弱，虽然他们信主了，虽然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过去与偶像的关联似乎还藕断丝连，似乎他们的良心还是软弱的，所以他们体内留着过去偶像崇拜的遗毒，所以当他们吃拜过偶像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害怕啊，我这样子会不会对不起上帝，我们会不会惹上帝生气啊，他们就害怕。所以面对良心软弱的人，保罗说你要用爱心对待他们，而不是以知识来定罪他们。我自己过去牧会曾经有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之前可能是佛教徒，或者他们有佛教的朋友向他们弘法，就给他佛教的书籍，或者是他在街上走的时候就收到那个街头派发的，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去街上派发单张一样，佛教徒也会，他们在街上派发某些佛教书籍啊，他就拿到了。那这一弟兄姐妹就跑来问我说，怎么办牧师，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佛教的书啊，弟兄姐妹，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佛教的书籍。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没办法自己处理，大部分的回答都是这样的，我害怕触怒了神明，我害怕招惹咒诅发生不好的事，所以我不敢随便乱丢。好，弟兄姐妹，如果按照哥林多教会这些有知识的人来讲，他会说什么？偶像是假的啊，你就把它扔掉就对了。可是他们似乎仍旧把这件事情当作是真实的，虽然他知道天地万有只有独一的真神，他们认识的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他们知道，可是他们心里面仍旧害怕，我怎么办，如果触怒了神明该怎么办呢？他们仍旧害怕。所以面对这样恐惧的人，你没办法用知识去说服他说你不要怕，没有办法。于是我就请他把佛教书籍拿到教会来，我说你交给我了，我带你处理。但是同时我并他为他洁净祷告，为他祷告，让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在他心里面的，在他心里面的比在那世界更大，是超越众神之上，应该是说超越众假神之上，上帝必保护属他的儿女。为他祷告洁净，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情况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哥林多教会那些高举知识的人造成了那些良心软弱的没有这等知识的人他们的伤害。所以我们要注意，没有爱的知识只会显出骄傲来，没有知识的爱只会带来伤害。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知识，并且以爱去实践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第二点，知识使人沉沦，唯爱不绊倒人。第八节，保罗他表明了对食物的看法，食物是中性的，食物是中性的，食物没有办法带我们到神的面前蒙悦纳，反过来说，食物也没有办法带我们到神面前受审判。所以你不用害怕吃这个得罪上帝， 或不吃那个，你会显得比较圣洁，完全没有关联。食物是中性的，你不会因为不吃某类的食物就让我们灵性有亏损，或者是你吃某类的食物就让我们灵性得益处，不会，都没有。所以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弟兄姐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不受食物的辖制，我们在基督里头是自由的。我自己是不吃猪肉，我每次到受邀到弟兄姐妹家吃饭，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造成别人准备饭菜的困扰。每次我表达说我不吃猪肉，我最常被问的问题是，牧师啊，你不吃猪肉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是因为宗教的缘故吗？是因为宗教的缘故吗？那我女儿都常常私下开我玩笑，她说你是牧师罗，你又不是穆斯林。这是玩笑话。所以基督徒没有洁净食物的条例，没有，我们完全不受这个限制。你不会因为吃了猪肉就不洁净，食物就是食物，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所以我不吃猪肉是因为我挑食啊，跟宗教没有关系啊。不过食物无关紧要，不代表行为无关紧要。弟兄姐妹，食物无关紧要，但不代表行为无关紧要。这群有知识的人，他们认为食物既然无关紧要，而我在基督里我是自由的，所以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吃任何食物。于是他们就在偶像的庙里头大吃大喝，他们完全不在乎其他弟兄的观感。所以对保罗来讲，既然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是以爱为基础，不是以知识，那么爱是什么？爱是为了他人的缘故，你愿意自由地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个叫爱。而基督耶稣他拯救我们，救恩的目标就是在教会群体当中，我们要过一个彼此相爱共同的生活。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就警告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信徒，你们的行为带给良心软弱的人一个很大的影响。什么影响？保罗用了沉沦这个字来形容那个可怕的结果。你的行为影响了别人，使别人沉沦。沉沦什么意思？就是永远失丧，失去救恩的意思。严不严重？严重。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谨慎，你们的行为使别人沉沦了，你们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你们自以为有的知识，你们以为有知识的行为，其实为他人的生命带来毁坏的结果。所以我举个例子，罗牧师带着弟兄姐妹去庙里面参加研习，对我来说，桌上的食物我奉主的名洁净，我就放心的吃。可是弟兄姐妹跟着我去的，心里面就觉得怪怪的，心里面总觉得怪怪的，因为是拜过偶像的，吃好吗？吃好吗？可是这时候看到牧师，看到罗牧师吃得津津有味的，然后罗牧师还补一句，吃啊，吃，放心的吃，吃吃吃。所以弟兄姐妹就放胆的吃，可是呢，心中会不会有疑惑？会，他们是存着疑惑吃的，会不会忐忑不安？真的可以放心吗？没有，忐忑不安，吃得很不轻松，一点都不轻松。他们心里面的认知跟外在的行为没办法调和， 所以对罗牧师来讲，食物就是食物，但是对其他的人来讲，那个叫做献给偶像的食物。所以你套回去哥林多教会的场景，这群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过去是拜偶像的，他们过去参加过庙里面的筵席，虽然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对于那样的宗教筵席的场景，他们还留有过去的印象，他们觉得吃的是献给偶像的食物。保罗说，你们这群有知识的人，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们又把他们推回到过去的偶像崇拜之下，你们又让他们落入魔鬼撒旦的权势里头了。所以这群弟兄姐妹，假设是跟着我去的，就是被罗牧师这个没有爱但是却以为有知识给败坏了，我就影响了他们，使他们重回到魔鬼撒旦的控制底下。所以保罗才说，你们的行为会造成别人的沉沦，会造成别人的败坏，你们要谨慎啊。第十二节，保罗进一步的说，这样没有爱心的行为更是犯罪。弟兄姐妹，这句话提醒了我们，在教会你的行为也许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没想到却是犯罪，得罪弟兄，同时还得罪基督。你自以为很正，你自以为没有错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但是其实对别人是带来影响的。所以保罗他自己有深刻的经历，怎么说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教导呢？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深刻的经历，当时他还没有信主，他拿着拘捕令前往大马色去抓拿基督徒，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走在路上的时候，主就向他显现，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没有啊，我逼迫的是基督徒啊。不是，对主来讲，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我。同样的，在这里保罗也应用了这样的经文，你伤害了弟兄，你得罪了弟兄，就是得罪谁？基督。所以第十三节最后，保罗给了一个原则，虽然哥林多教会问的是祭偶像之物的问题，但是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实际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他们高举知识，他们滥用基督里面的自由，没有爱心的行为，这是问题背后真正的问题。所以保罗并不是只给一个禁止的命令，律法式的答案，你就不要去参加庙里的筵席，没有，答案没有那么简单。可不可以去庙里面吃这些筵席呢？保罗没有说不要，你不要去，答案就结束了。第八章只有两节经文，没有，他写了一大篇，写了八章、九章、十章。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们滥用了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你们有知识没有爱心的行为。所以保罗并没有只给一个禁止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样子不会帮助哥林多人他们生命的成长。所以保罗提出一个原则，这原则是什么？你要考虑到他人的益处，你若是会使别人跌倒犯罪，我宁可牺牲自己的权利，而这样的牺牲不是迫于无奈，而是出于自由，这叫做爱。所以你看到保罗这句经文的时候，你大概可以想起基督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十八章六到七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面。这世界有祸了， 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我们必须要谨慎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做绊倒别人的事情，而你还自以为我很正确的。或许你的神学知识是很正确的，没有错，就像刚才经文里面所写的，独一的真神，独一的主，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生命气息都是他给的，这样的知识有没有错？没有错啊。可是只有知识却没有爱心的行为是神所厌恶的，而那样的知识让你自高自大，让你自以为是。所以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你从第八章里头，你大概可以学到两种爱的方式。第一种，你与弟兄姐妹互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高举知识，我们不是在比谁比较懂圣经，比较会讲圣经。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与弟兄姐妹互动的时候，你不是坚持自己的自由，当你在讲自由的时候，其实你的焦点是在哪里？你的焦点在自己。当你在高举自由的时候，其实你的焦点在自己。但爱呢？爱是着重群体，关怀他们，造就他们，懂得体恤软弱的人。这是第一个，我们从第八章学到的。第二个，基督为你死，基督也为其他的弟兄姐妹而死。基督的死是教会共同生活的基础。所以基督如何为我们舍己，我们也要学习以舍己的爱对待弟兄姐妹，而不是在高举自己的权利，在高举自己的自由。我们要学习舍己。对这群有知识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吃，但是保罗说，如果会使别人跌倒，我宁可不吃。这个叫舍己。这就是我们在第八章里面可以学到了两种的爱。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能够体现出这样子的爱。我再说一次，并不是要你们不要有知识，只要爱，没有，我们要有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同时呢，我们以爱去实践他们。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求你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因为若有人懂得去爱，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何等那样的软弱，我们常常只顾自己不管他人。但是主，你今天借着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你既呼召我们成为教会众弟兄姐妹，因着你我们连结在一起。主啊，在这里我们要学习效法基督耶稣那舍己的爱。求你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活出那基督耶稣的爱，也使认识上帝的知识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主啊，使我们能够以爱去调和这样的知识，能够活出那丰盛的生命来。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谢谢恩典的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